好，我们今天就进入本文了。第二页，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宗教的特色就是信仰嘛，哈，就是信仰。宗教的特色就是信仰。有人说佛法是宗教，但是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这句话有没有否定佛法是信仰的？是没有否定的哦，是没有否定它，只是说，不单单不仅是信仰的啦，而且是理智的啦。好，我们来看注脚三，在这个秩序当中了哈，我平常有些注脚以前上课的哈，反正注脚我不一定都有说到，但是我希望在这个秩序当中，注脚都很快的带过去，很快带过去。好，我们看注脚三，关于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我刮胡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法是性质合一的宗教。关于这一部分，各位就可以参见了，就比较详尽的内容，可以参见附录一。但是我们直接来看第二个引文，对吗？假设我底下我只有说参见附录几，但是底下没有再有引文的时候，基本上各位就去看看附录了。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也是在秩序当中也是蛮重要，所以但是我附录那边就更详尽了。但是在这里我们来直接来看第二个引文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假设你就进入第一章了，归见三宝章。归见三宝章的最后两个偈颂，就这两个偈颂嘛。我们直接来看，中略那一部分。我中略不是说那个内容不重要了，因为如果都全部演出来的话，有时候我们会喧宾夺主。注脚主要是要了解内文了，所以中略那一部分呢，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注脚就要解释本文的嘛。如果那些部分全部演出来，可能会喧宾夺主、模糊焦点的。所以我就拿中略。第二个，我们直接来看长行那个解释。一般说来，皈依是信仰的，皈依就是宗教的皈依了哈。一般来说，皈依就是信仰的，就是那第一个偈颂啦，所说皈依者，信愿与为体了。所以又是归彼吉祥彼，依彼得救济。这就是一般说来，就是在第一个偈颂了。第一个偈颂，一般说来，皈依就是信仰的，希望能够领受外来的助力，从他得到救济，就是归彼吉祥彼，依彼得救济。一般他立的宗教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然而。佛法不止如此，不止如此，就是还是有这个，但是不是只有这样的哦，更有不共外道的地方，那就是第二个偈颂：若人自归命，自利自依止，是人则能去归依真实义了。就是在解释本文了哈。至于第三个引文，那个佛法概论呢，我们刚上过嘛哈，大概就很快的跟看一下，就是导师说那个道德的心理要素啊，有八种嘛，哈，导致把它分成四大类了。那个道德的纯洁就是信心，但是那信心呢，信心是跟智慧有关系的了，哈。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三个引文的倒数第二行，以此为善，以此为善就是以那个道德的纯洁，道德纯洁就是信心了。以此为善，可见佛法的德行对于真理是怎么样的尊重。你看这里就可以看到信跟智之间的关系。从信顺、信忍、信求到正信，对吧？好，更详尽的内容，我就把它放在附录一那一部分。翻回本文了哈，就是佛法是理智的宗教，不仅是信仰的，不是否定信仰，因为佛法就是宗教，宗教就是要信，但是不只是一般的宗教都是自利宗教，神教都是他利，都是他利，他利的就是重信，所以佛法也是宗教，但是。不仅是信仰的，那是理智的宗教了。好，所以义理的开导或是修持的指示，因为各位有上表有阿拉伯数字一二，对吗？像类似这些，希望大家刚开始啦，至少我们这堂课是依着我的讲义嘛，是吗？所以刚开始各位就。 耐心的耐心的去看它。等到各位读过之后，各位要去改它再去改啦。希望我们看过之后呢，各位可以相对的多一些东西哦，会看到更多东西。我才很快的看过去哦，好像都对，很好很好，但是我们自己再回想起来好像都很好，但是好像也没有抓到很深刻的什么，那就非常可惜了。所以刚开始还是依着，因为我家的大家都可以给各位很明白的看到是我家的嘛，所以各位就先这样看，以后各位熟了之后看过之后觉得也不满意要改都可以随时要改，但是导师援助的那一部分各位就不要去改它。好，所以义理的开导跟修持的指示这两个人，这个都是通过理性，因为是理性的宗教嘛，通过理性而有丰富正确的内容。那这个注脚四就是关于理性的，我们看注脚四啦，关于理性的义理开导与修持指示。我刮胡就是我对导师这一句话的理解啦，即理的中道跟行的中道。也就理的中道就是我们一般我们说要解行是吗？理的中道就是解，行的中道当然就是行咯，解行这两部分。好，我们看第二个引文啦，也是在引自佛法概论的啦。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知行纵贯的宗教。诶，你看导师，但是导师在本文当中前面只说是理智的宗教，但是这边又加了一个什么理智的德行的，而且是理智德行是怎样纵贯的，知就是理智的，德行就是行了，就是知行，也就是解行了，解行纵贯的宗教了。老师说的更详尽的就是佛法是理智的德行的人本的宗教。这个成佛之道主要就在说为什么要纵贯全体佛法，纵贯全体佛法为什么会多彩多姿，就是来自于佛法是理智的。在秩序当中分成四大段，刚好每一个段都会有一个主题，对吗？好，我们先翻到前面那边了。第一段的这个主题就是佛法的多彩多姿，我们一般人都会容易起两项观念，而不能够把握这样多彩多姿的佛法，所以造成什么？我们佛教的空疏贫乏。这一段是整个的大要是这样，因为多彩多姿，这不能够把握，就空疏贫乏，所以要纵贯全体佛法啦。所以第一段就说明这个。那在说明这个之下呢，我把这一段呢，这一段又把它分成两个主题再说明。第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多彩多姿啦？就是因为佛法是理智的宗教，所以弘传中的佛法呈现多彩多姿了。为什么会多彩多姿？因为这个，所以导师在第一句话就只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是他理智的宗教。否则我刚才说到，包括刚才佛法概论就是说理智的宗教、德行的宗教，就是知行纵贯的宗教。第二句话就是有说到了理义理的开导、修持的指示。那就解跟行就说到了，但是主要就在说为什么会多彩多姿，是因为是佛法是理智的宗教。好，我们分好，所以通过理性，不管是义理的开导或者是修行的指示，通过理性都有丰富而正确的内容了。而且不单单是这样，我上标都有大一大二啊，各位就是这样的，先这样来看看看我们能不能闻故知新和看到更丰富的内容了。好，由于通过理性，这个底下就要说到为什么会多彩多姿啊？由于通过理性，虽然不单单有丰富正确的内容，而且由于通过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所以弘传中的佛法可以说是多彩多姿了。为什么会多彩多姿？所以我在这一部分我就把它列一个标题，就是因为佛法是理智的、理智的宗教，所以导师也在这里特别强调理智了。理智，至于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我们来看注脚五，参见附录三了。理性就是智慧，智慧的特性就是自由抉择。在附录三引了几段文，各位去看它了。 所以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我们看说到刚才在第三个注脚又引到那个成佛之道的第一章归见三宝章的最后两个偈颂，在说皈依的体性，就信念以为体。但是一般呢，一般的他立的宗教重视信，就是重视信愿，所以基本上一般的神教他立的宗教就是重视信。但是佛法不一样，不单单是这样，有更进一步不共，不共的那个真正的真实意，那就是自立自依止。什么叫自立的宗教？就佛法就特别重视智慧，自立自依止。那智慧啊，一般的神教呢，一般宗教，一般的宗教都是神教了，基本上啊，基本上。那我们到了第一章，我们再做说明了，重视信。信神啊，信上帝啊，信阿拉是吧，都是信。你看到、哦、基督教一本圣经啊，那圣经就是新约旧约、跟上帝的契约、一本。那个可兰经啊，回教也是一本。而重视信。你看到、哦、包括我们说那个在西洋啊，中世纪啊，中世纪一般说那个比较黑暗的时代对吗，啊，那时候他们的也有神学，那么神学就是为宗教服务的啦。各位如果有因缘去看他们哲学、哲学史，或者是他们神学啊，他们的内容啊，只是说了一堆，他们都要适应时代哦。那时候，你看现在你看到到了现在是吗？科学时代，他们的神的、啊、会变化的，神教啊神都会变化，因为适应时代。但是你不管怎么去看它，但只有佛教才能够看得懂，只有佛法才能够真的站到比较高的位阶看得到。他们所说的一切一切，不管他的神学，不管是用哲学的理论说的再怎么样的好，建构了他的大厦了，就是那个哲学的大厦，不管再怎么样的宏伟啊，基本上只有一点，教信徒如何去信仰上帝，就只有这一点，去观察。就这一点，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我们佛法还要接着佛说啊，师尊啊，你这一次说到底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对吗？而且佛陀说，你不要因为我说你就相信，你自己要去再做抉择。啊，如果是神教，你去研究上帝是撒旦的行为了，是魔鬼的行为，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去理解它哦。既然各位来到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了，学习到印顺导师抉择的佛法，各位这一点在家居士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哦。在家居士要正见记住是真难，在家居士要正见记住真难，出家都不容易啊！我自己都，我们出家是本业对吗？不要让专业哦，这个专业讲起来不像专业了。但是在家居士是更不容易了。但是既然各位已经有这样的因缘来到福缘佛学院的推广班，而且是在文师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义哦，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所以啊，有时候哦，忍不住还是要说一下，要说一下，这是千载难逢，世间就讲千载难逢。我们开经济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对我而言是无量劫无始以来难遭遇的话，跟大家共勉了。所以我愿意了，在秩序当中把它说得详细，说得详细一点。这个会牵涉到我们在读成佛之道的根本立场，我们的立足点，这一点是非常，我觉得啦，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几个非常好像我都觉得还不会太过分。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哦，这个佛法就是因为有理性的随机适应应机说法，佛四悉檀说法，我佛法有八万四千种法门，什么那个自由抉择，所以逢传中的佛法都多才多姿，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以前就是说以前哦，佛弟子一再一起哦，就在辩论佛法谁究竟了义，对吗？就在辩。哦，我修得好哦，我修的这个佛法才好，我们在变，但是渐渐，有时候以前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奇怪， 佛陀是不是你要表现你的智慧啊？表现你的智慧有这么深广，所以你要说的这么多法门吗？人家一本圣经就够了啊，为什么你要说这么多啊？后来学了佛法之后，渐渐的了解深广的佛法，尤其读了导师的著作之后，更能够有那个法眼。所以我常说，没有法就没有智慧。再说一次，以前我在学院有听，以前刚进学院的时候，有的学长或是有的老师会说，读了导师的著作之后会让我们的智慧增加。我说那时候当然相信，但是奇怪，那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渐渐读了，没有佛法就没有智慧，真的是这样。我现在因为有法，本来我这个钝根因为有法，终于有稍微一点开窍一点，开窍一点。但是这样的开窍就可以让我站的位阶就会不一样了。你看在复印佛学院，你同样的眼力，你站在那广场上看，跟站在大殿上看就不一样，立足点的不同就不一样了。所以立足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各位，我那个咨询那个这一篇讲义，我对我而言是很辛苦的呢。我这个动根，导师的著作又写得不好，对吗？对我而言是非常辛苦的，尤其要在附录的啦，或者注脚那些文要引出来那些。对我而言是很辛苦的，所以各位，我不是没事找事做，也不是说坏心要把导师的很简单的把它护照化，不是啊，也不是说要表现我的什么，我根本没有什么，这是导师的，我只是希望能够有帮助到大家啦，把那个位置、那个立足点提高。如果各位这个稍微知道，不用很知道啦，稍微知道之后，各位我们在接下来再读从我知道会不一样，我相信会不一样。所以渐渐就会理解到，世尊不是这样啦，世尊是慈悲啦。所以我们一般说佛陀说法是法界等流，是吗？导师的文章当中还有一个地方说到是大悲等流，但是你大悲没有智慧的时候，你也不可能随机适应，只有大悲没有智慧，不可能随机适应，也不可能自由抉择，没办法。所以大悲一定要有智慧，有智慧。但是佛陀的智慧是大悲相应的。我们一般说法界等流说出来法，导师会有说在一篇文章说，不单是法界等流，还是大悲等流，大悲等流。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的慈悲，就千千万万不要看到佛陀的智慧而已。要看到佛陀的慈悲啦，所以我们说那个导师把依着龙树的大智度论，把我们的成佛之道，把它二道五菩提是吗？二道五菩提，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方便道也是般若的方便是吗？但是般若的方便，我们不要只是说般若的方便，它的方便要做什么？大悲心行。所以我们说那方便啦，方便，我们说有般若道、方便道，我们那方便道是般若的方便，般若方便要做什么呢？大悲心行啊。所以八地菩萨还要一大声集结，怎么样？眼吐熟身，我们这些都要好好的咀嚼。我们应该现在比较有能力去消化，去消化，把一相关的方法去做消化，消化起来。希望这些就慢慢的咀嚼，那是。世间不是一口好菜，人家要煮一道好菜煮出来，你说好吃好吃，你说好吃好吃，但是你吃得很快，你说好吃好吃那个主人我会说，哎呀，好吃是好吃的，但是真正的好吃你没有吃到，他会觉得可惜。你一面赞叹好吃好吃但是你吃得很快，他会说，哎呦，给你糟蹋了。那先你说给你糟蹋，你说好吃好吃，真正的好吃你没有吃到，会这样。何况你看我想各位也是这样嘛。如果煮了一道很好吃的，人家狼吞虎咽那你说好吃好吃也吃不到真正的好，一样了。佛法更是了，佛法更是。所以希望我们都是慢下来，虽然我们都是知道了， 那导师著作都很熟，但是希望好好的去，我相信各位越来越有能力了啦，对吗？我们都会越来越有能力，希望好好慢下来，好好的去吸收消化，那才能够从深的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这样我们才会对不单单是了解佛法，而且我们也只能够在佛法当中得到真实利益，帮助到我们自己了。好，知道了为什么会多才多姿，就是因为理性的随机适应，自由抉择嘛。哈，啊，这样因为多才多姿，所以就容易起了哈。一般人就容易起两种观念，两种观念就不能够把握多才多姿的佛法。好，接下来就要提到这一部分了。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容易提两项观念，不能完整把握佛法。好，关于这一部分，我也用了几个小标题，就是阿拉伯数字了。我们先看第一个，两项观念，哪两项观念呢？就是杂多而又差不多。这样各位可以看到吗？两项观念就是杂多，另外一个就是差不多。各位底下的这一段，这些文，各位好好听哦。或者有时候我们这样看过去，可能这一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可能不太了解了。就是两项观念，就是杂多跟差不多，这个都是我们容易一个人哦，一个人就容易有这个两个观念了，不是两个人，一个人有一个观念，而是一般人都会有这个两个观念，就是杂多。而又差不多，是同一个人就有这个，每个人如果说容易起的两项观念，就是每个人都容易起这个两项的观念啊。这个为什么会起这个两项观念呢？第一个主要就在说杂多，那为什么会有杂多？杂多呢？万花筒也是依着导师的形容啦，万花筒很多嘛，万花筒就是很多。而为什么会起这样的观感呢？因为方便有多门，多门嘛，方便多门，在这个地方就会起杂多了哈。就佛的教说，还有菩萨跟祖师们的红传，都是怎么样？都是适应不同的时间、地区，就是时空嘛哈。还有时空当中的什么呢？友情呢、啊？所以不同的时空，还有不同的根性好乐，不同的根性好乐就是友情啊。友情是存在什么地方啊？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空当中了，所以适应不同的时间地区，时间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地区文化嘛，地理环境等等都有不同，还有古今那个时间的时间啊，有古今，还有地区呢有不同的地理，不同的地理环境嘛，所以又有。不同的根性好乐，就是在那个时空当中的不同的友情嘛，都有不同的好乐，根性好乐，而给予要适应这些，所以给予适当的教导了，所以方便多门嘛，因为要适应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根性好乐，所以方便有多门。怎么样的多门呢？方便多门到底是怎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或浅或深，有了义有不了义，是吗？或事或理，或事或理，有的说重视事相，有的重视理性，那就是缘起相跟缘起性了，是吗？有些是不相同的，另外甚至还有是看起来好像是矛盾的了，所以适应不同根性、不同时空，有不同的教法，好，真的是万花筒一样了，就是杂多。因为初学者不能够统摄条贯，没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杂多。另外，为什么又差不多呢？你看哦，杂多跟差不多是不同的概念呢。再说一次，杂多是很多，差不多是相同，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升起这样子呢？好。前面是先说到杂多，因为方便有多门，我们看起来哦，怎么这么多？不知如何是好。我自己想想，我刚开始哈、哦、接触佛法的时候，真的是哦，怎么这么多？但是很欢喜啊，这么多哦，这么多啊，就开始学，但是总是这么多嘞，哦，大家都说他那个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这个、哦、记忆犹新。 所以对于这个好，在修行佛法当中，我们还在摸索的，得不到一种肯定，要抉择出一个法来，而且这个法是透过我们理性思维抉择之后的这个法，要到这个地这个程度来啊，真的大不容易，真的大不容易。好，另外一个为什么会差不多呢？由于众多的教说方便有多门，众多的教说有它内在的关联性，内在的关联性，所以每每常从一端说到其他的了。例如方便有多门，好，佛菩萨就是从这一门进去说佛法，它有它方便就近，但是都有它内在的相关性。就好像我们世间呢，有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研所、博士等等，看起来有它的浅深次第，对吗？但是有没有它的内在的关联性？还是有啊，还是有它的内在关联性。我们学生不一定了解。我说我知道，我知道要去，我知道我现在小学要去国中、高中、大学，我知道，但是内在的关联性我们不清楚啊，不清楚。就好像世间有不同的学籍，但是有它的内在关联性。所以佛菩萨会当然会知道这一部分。他应机说法从这一门进去，他有时候越说到别门去，你看，所以众多的教说有它内在的关联性，所以常从一端说到其他。好，佛菩萨好，先应机说这一门啊，这一门有相关的，要又说进去，说进去，所以会说到其他的了。导师举例子，就好像衣服，衣服有种种的不同，有衣领、袖口、衣襟。佛菩萨知道啊，那个衣领等等的那些，就是不同的切进去的角度，就是方便说法有不同。但是佛菩萨会知道啊，全体衣服他都看到，所以佛菩萨从衣领进去，他也可以捉到全部的衣服；从袖口缩进去，也可以收到全体的衣服，是全件衣服嘛。所以众多的教说有它内在的关联性，常从一端说到其他，像衣服一样。提起衣领，或是拉住袖口，或是扯到衣襟，都可以得到衣服的前提。所以佛菩萨就从一端会说到其他的部分呢。当然，老师在这边提到衣领，老师说这个当然是最适当的啦，最适当。我们所以常会说提纲挈领，对吗？这是最适当的。整部的成佛之道，那个是打起衣领。当然成佛之道是统贯一切佛法，但是以成佛之道来讲，真正拿到衣领的就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就这个。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底下都会说到了。第三章啊，五圣共法章，就是求人而得人，修天不生天，对吗？勤修三福行，对吗？然后应神佛陀前，还有说到，还都是同样在五圣共法啊。那后面说到那个三福行，不是做一个抉择吗？布施怎么样？多杂染，对吗？在五圣共法，布施多杂染，禅定呢，向独善，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这都在五圣共法当说的了。而且等一下在秩序后面也会说到。依着人间正行修十善，就摄得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植入佛道。这就依领。但是导师还是善贯彻一切佛法，都贯彻起来。但是在贯彻起来当中，是这个，就是华经的五百由行，五百由行的那主干线中间，其他呢就是支线。我们不是都有那个在那个高速公路，不是到哪里就有下交流道吗？那下交流道就五圣共法、三圣共法下了交流道，他还要再起来，因为到底是一圣究竟嘛。啊，如果是人间佛教人菩萨行这一部分，就是在五百由行，就是高速公路上的那个主线道，主线道，他不下车的，但是他会 摄得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好，对于这一部分，佛菩萨是这样啊，都可以得到依附的前提，都是从这一端说到其他的地方。但是一般人对于一一法门的印基特性，因为每个法门有它的印基的不同嘛，还有一一法门的浅深次第，一一法门的浅深次第可以说一一法门之间的啦，它的浅深次第，还有一一法门的什么内在，我们分到下一页，内在的什么互相关联，因为互相关联我们比较相对于就是比较他们之间嘛，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所以它会比较属于内在的。我刚才说到几世间嘛，有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是吗？还有次第的，但是我们学生比较不容易去理解他们之间的具体的内在的关联性，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关于这个三部分，他们的浅深次第，可以就是说到什么呢？会导一及导致那个衣服来说，衣领啊，跟那个袖口啊、衣襟之间，把它次第。什么叫次第？衣领是最恰当的，对吗？或者说几世间来讲，就是有次第，就是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忽略到这个了。第一个当然忽略掉印记的特性，第二个就是忽略掉他们之间的次第性，第三个就是忽略掉互相的关联，互相的关联就是没有看到，如果举这个导师举那衣服，就是没有看到衣领、袖口、衣襟之间的关联性。这是什么意思？他们的差别性要看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要看到。什么叫做关联性没有忽略掉没有看到呢？所以他就会认为都对，差不多，拿到衣领、拿到衣襟、拿到袖口，他认为差不多。但是他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关联性，没有看到关联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衣襟、衣领等等，他们之间有他全体的看起来有他的关联性。就好像我们说到小学、国中、高中、大学，如果以那个学者啊，在安排这样的，什么是小学应该读的，什么是国中应该读的，对那个教授啊等等，他们在安排这些课程，他就很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很知道，什么叫关联性很知道？就是他们差别性知道，而什么之间的关联性他们也知道。但是如果一般学者、一般我们初学的不太知道这个三方面，我们都很笼统，被忽略掉，不太知道，就会觉得差不多。所以一方面觉得它是很多很多，而且是杂多，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一方面因为佛菩萨因为从这一端说到那一端，所以每每又觉得差不多。好，我们一样咯，再回过头来再把这个说明清楚来，再理解清楚来。也就是这两项观念虽然杂多跟差不多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都是同一个人就有这样的观念。为什么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因为方便多门我们就觉得很多，但是方便多门从一门说到其他门，所以又起差不多，就这个就有这样的观点了。一般人就有这样的观点。好，接下来我们好接下来看下去。然后阿罗数字二了，前面是会起两项观念，那就杂多差不多，而这个两项观念呢会引起相反而同一倾向的过失，都会有一个过失，这个过失呢是相反的，但是都是同一个倾向的过失。什么同一个倾向的过失？都犯就是同一个倾向的过失嘛，都犯偏取部分而去前提的这样的过失。这个杂多有差不多的观点会引起相反而同一个倾向，同一个倾向就是偏起部分而弃前提这样的过失了。引起相反就是不同的，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同的，但是都是同一个过失，同一个倾向就是同一个过失。好，刮胡阿拉伯数字一跟刮胡阿拉伯数字二就是引起相反的过失，但是都是同一个倾向。好，我们看注脚六，有以为，就是有的人以为是怎么样，底下的这些呢，我的理解就是 在杂多而又差不多当中呢，都是杂多跟差不多而又差不多，在杂多而又差不多当中偏重什么？偏重差不多。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本文了。彼此相同，那就差不多了，对吗？我们都会有一种杂多而又差不多，但是杂不多又差不多当中，有的人偏重在什么？差不多。有的人偏重在杂多呢。所以有的人以为彼此相同，彼此相同，哦，那就一法等于一切法了，是吗？比如说相同啊，只要一法就等于一切法，所以就不需要广修遍学。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很多都强调这些，是吗？所以一经一佛一咒的佛法就大大的发展起来了。我是做一个评论啊，其实这个是不能够完满的把握佛法了，多才多智的佛法不能够完满的把握。取一滴水而弃大海，大海水你取一滴，以为这个一滴就大海水，其实取一滴而弃大海，而却自以为大海都在这里了。所以啊，一经一佛一咒的佛法大大的发展起来，对吗？我觉得齁，那四弘誓愿讲得太好了。第一个是什么？众生无边誓愿度，悲真上。第二个呢，烦恼无尽誓愿断，尽心第一，是吧？然后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哦，我觉得这个次第啊真好。我们都要去理解啦，理解他的意思。至少我是这样的来理解他。老师的著作我们在读过之后，你看哦，这个都会欣赏，都会知道。我们一把握住之后啊，对那个就有它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就有它的意义在，意义会在，会在。当然不是只有这个面向啊，只是说我可以有这个面向来去理解这一部分。我们法门无量誓愿学，如果到了那一经一佛一咒的，他也是认为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他只要一个就够了。你看哦，就是这样了。我想各位都会有能力去思维它，要去思维，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真正的各家说法之下没有偏颇，各家都说好，我们去做观察再做决定，这样可以理解吗？做决定就没有办法了，叫各位去做决定了，因为自由抉择。各位我们佛法是终身智慧，但是这一部分就是充分的把各家的说法都收集起来，让各位去做抉择。我没有办法替各位决定，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各位也不，也不可能，是吗？啊，只是说摊开来，然后各位恭恭敬敬的，恭恭敬敬的，太虚大师、中国八大师、导师种种的，包括我们的八大宗，是吗？原教等等的都去观察，然后再做一个抉择了。好，这个就是。杂多也有差不多当中，重视在差不多，所以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底下另外的有说，另外一个呢，我们看注脚七，就是在杂多而又差不多当中偏重在杂多了。好，我们就来看内文了。有的不能完满的总持佛法，对于自己多少理解的法门，自己多少理解，自己多少有受用的法门，就把它赞扬到极点，赞扬到极点。我们不是现在看到蛮多的吗？觉得这个是最殊胜的、最就近的。你看，就是不能完，就是这个不是差不多，因为他觉得我这个自己有稍微有理解的、稍微有受用的，就把它推崇到最高。嗯，所以他是在杂多又差不多当中偏重在杂多，杂多当中呢，认为自己的法门是最自己。多少了解自己多少受用的法门，把它推崇到最高，赞扬到最高极点了。所以有了这个法门就有了一切，或者是有了这个就不需要其他，这是不同相反的，对吗？但是都是同一个倾向。怎样的倾向？那我们看解说了。你看哦，前面是取一滴水而去大海，却以为大海都在这一滴水上。而这个第二个呢，就是以为有了这个就有了一切，或者是不需要别的，这都是同一个倾向。所以导师做一个解说了。总之 佛法的多彩多姿，适应无方。凡事不能够统摄总贯，不能够始终调理，这始终把它调理出来，都会犯上偏取部分而弃全体的过失啊，这是同一个倾向啊。这种家风使佛教走向空疏贫乏的末印。这个我在注脚八，我们看一下，这个在第二章文法契入章的后面那个记诵呢，不至于中下，亦不至于中下，原色向佛圣，不谤于正法。我们看那个，我把它分成两大段是吗？我们看上标二这一部分，这个谤于正法有两类人，一类就是以为某经某法不是佛法，这一类谤法的人，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发觉了，都可以发觉，知道远离，说这个不是佛法，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知道远离，知道说，知道哦，这是谤法。第二种的谤法，就不太能够知道。而第二种谤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了，现在说的这些，各位去看他了。有的人以为我是大根器，不需要中下法；有的人以为我这个上标哈，各位有耐心一点，就是我上标有 A 是吗？有上标阿拉伯数字二嘛？第二类，第一类就是我们谤法的这一类人，我们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知道远离，但是第二类谤法啊，这个就不太容易知道，不太容易知道就是我们那个本文当中说到的这一部分。那个那边呢，我上标有 A 跟 B 对吗？大 A 跟大 B 啦，大 A 跟大 B， 大 A 又有分系列，各位这样去看它啦，看它会比较能够抓到哦，整句话到底我把它归类啦，归类去抓它，会比较有一个知道怎么去看它。我这写了这么多，有时候看过去不容易去归纳分析归纳。各位读导师著作，一定要去归纳出来，归纳出来。这样我们有了这个归纳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去用小 A 这一部分跟小 B 就不一样了。你看，我们先看小 A 这一部分，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内文在说的。你看，我们那看小 B 哦，有的以为只要真实修行，不需要闻思尖叫。前面是认为要闻思尖叫，但是闻思尖叫会出了就是不够善巧，差多又差不多，引起那个同一个倾向啊。另一个小 B 呢，就是我们本文没有说到的，就是有些人觉得只要真实修行，不需要闻思尖叫的。前面小 A 是要闻思，但是闻思的不够善巧，这些人都是意图同归，怎么样？都是同一个倾向，都是舍弃无边的经典，舍弃了无边的法门。你看哦。如果说只要真实修行，不需要闻思尖叫，他的真实修行他只有一门，而且是依着他自己，所以他也是舍弃无边的法门呢，舍弃无边的经典。这个在他个人呢，在他个人过失还小啊，似乎过失还小，但是对于佛法的弘扬却是成为大障碍。这一类的诽谤正法，是由于不是佛法的刚中，就这一部分。论上这样说啦，无慧之性增长于痴，我们不是常这样说吗？有性无智长于痴，对吗？有智无性就长邪见嘛。你看于痴是多么的可怕。关于我为什么引文二，我刚才不是这样说到吗？就是我们底下老师在秩序当中也会说到，依着人间正行发菩提心，依着人间正行就能够摄得五圣共法跟三圣共法的功德而直入佛道。这一部分什么叫直入佛道？这一部分我就用第二个引文来做说明。这个不会偏取部分。我们说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它是能够摄一切功德，不是偏取。我就在第二个引文稍微举了，这是无圣共法。无圣共发真上身心修集生人生天的正常法门，在佛法当中就是下士道，就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下士道，也就是共下士道，也就是那个太虚大师的无圣共法啦。这个也就是出世圣法的根基，所以称为无圣共法。出世圣法包括出世法，包括什么？ 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都是出世间的法了。所以我们一般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都是出世间，但是三乘共法的出世间我们就说思义了，可思义的，大乘不共法的出世间我们就不思义解脱，不思义出世间，也就是出世上上法，都是出世间的啦，出世间。好，所以这个也称为五圣共法。修出世的三圣圣法，虽然不求人天果报，但是不能不具足这个人天的功德。黑导师举这个例子，从新竹到台北，虽然不必在桃园下车，但是却不能不经过桃园的旅程。修人天呢，假设了新竹到台北，那就是到台北就是成佛五百优行。假设说到桃园，我们不是在华间就是五百优行，五百优行三百优行就是三乘共法嘛，三乘共法解脱道就是三百优行。这边桃园下车啊，就是假设啦，我把它方便说，就是一百优行，一百优行就是桃园，就是五圣共法。五圣共法是在桃园就下车啦，但是你要到台北，要不要经过桃园？还是要经过？就是要到桃园，不一定要修五圣共法的方式。我们可以修人间佛教人菩萨行，那是发菩提心哦，这是大乘不共法。但是还是要经过什么？经过桃园这样的阶段，但是不必下车，也不必用五圣共法的修法方式，不一定，不需要。但是这样的功德要具足，什么样叫做功德？就是要经过，要经过它。所以导师在这第二章不是有画的，不是有一张图吗？五圣共法第一层，三圣共法第二层，大圣不共法第三层。所以我们一样咯，设得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植入佛道，一定先成就人天的功德。同时在具足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但是什么会先成就？会先成就五圣共法的功德，人要先成就。就好像老师在那个大乘不共法章说到止跟观的吗？就说到就是般若，就是般若有六度嘛，禅定度还有什么般若度，对吗？但是要修止观，不管再怎么样，要止成就观才能够成就。止观同时修，但是要止成就观才有可能成就。所以一样，设得五圣共法、三圣共法的功德，设同时设，但是要先成就五圣共法的功德，就是人要先做好。人要做好，我们才有人要做好，就烦恼要先扶住，我们才有可能断烦恼。希望哦，我讲的这么费力的吗？这么认真的吗？哎，各位，听进去哦，不单单听进去，回去要思维哦，这个非常重要。我要理解这个，对我而言也是为了千辛万苦。但是我们理解了这个之后，对我们修行的这一条路会大有帮助。我们就会知道，都要，但是我现在要先成就什么？都要，都不要偏废。但是现在的重心是什么？我们会知道。那我们也会知道，我会在佛法的位阶，现在我在什么位阶，我们会知道。那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脚踏到底了。我说我们每次用功，我们都不知道我在什么位置，前进进步也不知道我怎么进步啊，退步也不知道怎么退步，忽然进步，忽然退步，以前呢就是这样，哎，这样不踏实。等到我们一知道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什么位阶，一知道脚踏到了。啊，脚踏实地了，这依着佛法的标准啊，我们就可以前进。所以这些希望我们能够温故知新呢，一次更深刻的去明白它，也去贯彻我们以前所学到的法义了。谈完了这一部分，就要谈到第二个了。这个你看，佛法是多彩多姿的啊，所以啊，一般人容易起两相观念，不能够完整的把握佛法，把握这个多彩多姿的佛法，所以让什么佛教空疏贫乏，哎，所以啊，苦来大德就要去善观摄这个多彩多姿的佛法，是吗？所以第二段就在说明这个了。古来大德的调观佛法 因为先说到在这个地方，我也分了几个段落来做说明。第一个要先说到条贯佛法的重要性。前面当然第一段也有说到啦，因为如果不能够条贯全体佛法多才多智的佛法会走向啊，你看呢，都会，如果不能够调善贯彻的时候，都会有偏取嘛，偏取部分的去全体，让我们佛教呢就是空疏贫乏，所以非常重要，善贯彻佛法非常重要。但是在这里前面这一段也先说到了哈，这一部分也先说到，佛法也说到条贯佛法的重要了，也可以说再一次的说明了哈。就是佛法的统贯条理，对一般信众的实行来说，也是不能够苛求的了，不能苛求。你执行嘛，啊，主要是修行，不能够苛求。但是对于弘传佛法的大德们，就不能不有的必要圣洁了。其实对各位来讲，对各位行持来讲，对各位啊。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啦，这样各位才会有一个更宽广的基础啊。但对于我们出家众那是更重要了，因为我们出家众主要就是在说法，对吗？在说法。主要啦，主要就是在说法。我们这个对于我们而言是更必要的圣洁啦。圣洁。但是各位对各位已经来到福音佛学院推广班，各位好好把握咯。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是听到这样的话真是不容易。不要说太家，即使我自己个人出家了，那必要的圣洁，这才能够什么应机说法，应机说法是吗？而始终保持佛法的完整性，不至于落入杂乱而偏向的窠臼。我们先来看注脚十，杂乱偏向的窠臼，这个就在指前面嘛。我们看先看注脚十，杂乱是什么？杂乱我的理解啦，就是杂多而又差不多，那很乱对吗？乱就是杂多而又差不多，就杂乱。偏向当然就是偏起部分而弃全体嘛。杂乱而差不多，杂乱就是杂多而又差不多，会造成什么不同但是相同的倾向，那就偏向。啊，至于保持佛法的完整性这一部分，我们很快看一下注脚九了。我前两个基本上是引佛法概论，这边是说佛法的完整性是说到多彩多姿的完整性是吗？其实完整性不单单是这一部分的，是全体佛法。全体佛法要从哪里表示出来呢？有种种不同的面向去表达它。但是我们来看，注脚九的第一个引文是对于道的必然性跟完整性，因为我们现在在说明完整性嘛，所以我要把完整性那一部分出题，啊，在必然性那一部分我把它中略是吧？中略不谈了，不谈它。所以我常说中略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在对于我们本文的这一部分，在这里不是要强调那一部分，所以我把它中略。道是非常重要的，是吗？圣道啊，这个我们对于如果说我们对于佛法概论还记得的话，在第一章啊，对于皈依法，皈依法三种法是吗？皈依法三种法当中的核心的核心是什么？中道行啊，就圣道，圣道，圣道中道法就可以设真谛法、解脱法嘛，是吗？所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老师这样说咯，佛所证的那一部分是不可说，但是不说的话，佛弟子又不能够依教奉行。但是佛要说佛所证到的那法，方便说的时候，佛陀是怎么说？老实说，佛是以圣道为中心做开示，所以道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就在这边举说了道的完整性，完整性。这个大家坐下去看它了。八正道什么叫做完整性，这个各位就会开始注脚第一个引文了。啊，第二个一样在佛法概论提到的，就是三大理性的统一也是完整性。统一三大理性就是三法印，佛法不离开三法印，佛法不能够离开三法印，也可以在这里也可以让大家再温故知新一下完整性统一性的这一部分。 这就更具体的，有道八正道，是吧？道圣道为中心做开始，然后三大理性，佛法就不能够离开三大理性，缘起法嘛，缘起法要具体说出来就是三法印嘛，是吗？另外有学佛三要，学佛三要就是什么？菩提心、大悲心、空性慧，也就是你看到、哦、入门登堂入室，这个都三个都要统一啦。初学不妨从一门进来，但是进来之后就要有都要学。这只是让各位更了解佛法的完整性，我们才不会偏取。好，我们翻到下一页。先说到贯彻佛法的重要性，接下来就要说到古来大德的条贯了。好，我们先休息。